菜有旺火炒，面有文火蒸，浇一小碗酸醋，拌出一大锅焖面。大家好，这里是听起来一点都不闷的焖面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焖面馆，我是启超，欢迎做客我的焖面馆。非常高兴大家又来听我的节目啊！今天我抓来了一个人，他好不容易来北京了。哎，我们请这位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a， 我是徐伟伟，是段叔的大学同学。
段叔就是我，伟伟是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北京了嘛，我就把你给抓过来录期节目。
是的，
对，
太难得了，来北京出差了两次。然后上一次还是2019年的时候，基本上大学毕业，今年应该是第10年了。
对。
然后跟段叔见面第二次。
对，你有听我之前的节目吗？
有啊。
哪一期印象比较深刻？
但是说实话，没有全听啊。你们寝室录的那一期。还有那个大学生口红的那一期，我真的是这个是完整的听下来。
就我们室友那一期有什么感触吗？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学
同学，我觉得东北味儿来了。
大学同学就是不管你毕业了多久，多久没有见，但是聊天的时候还是大学的那个感觉没有变。
毕业这么多年了嘛，有没有在大学期间咱们俩之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我就是其实对你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印象比较深刻。
我还能出金句呢。
不是，就是大概表现的那个状态。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就是那个时候学生会组织了一台活动，然后那个活动基本上是我主办的。然后其实办起来比较难，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坎坷。然后可能我会比较状态不是那么好，然后那个时候你应该
是觉得压力特别大吗？
对，然后你那个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就我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可怜，你应该当时是比较关心我的那种态度，然后说的。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你说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付出这么多有没有必要？
那我怎么感觉像是我在拒绝你的样子啊？
你没有拒绝我啊，因为那个活动你帮了我很多呀。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看到了我的努力和付出，所以你才多多少少的会有那么
一点可惜吗？
对对，可能会有。但是我不知道你当时为什么说，但是你说了那句话我已经不记得你当时原话是什么了，但是大概是那个意思。
我真不记得了。但你提起来的那个活动我有印象，而且我应该好像也帮你做视频或者做 PPT 什么的。
是的，
对，那个时候应该是帮了你，但是
应该还借的电台的那个播音设备吧，就
反正忘了很多很多。
细节不记得了。
对，
但
我记得和你的一个细节，就是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在咱们班的那个大学班里面，然后一块儿出去吃饭，别的人都在那儿喝酒啊、吃饭啊、聊天啊，咱俩在那儿在一个小角落里面一直聊聊聊聊聊电台的事啊，聊你的事儿，聊我的事儿，就聊特嗨，咱俩聊特尽兴，还自给自足，你碰我杯，我碰你杯，然后喝特别多，我印象特深，就这事儿，就是咱俩聊到那个点了，就是一起举起酒杯来，我说这得喝一个。就感觉那个特别在同一个频道上。
是，但你发没发现，就是其实咱俩对大学的那个班级的那个概念不是特别重，就是因为
大学本来以班级为活动的东西也少吧，
课外活动实在是太多了。确实是，而且大学那个时候交的朋友也比较多。
我就大学我就基本上就是玩了。
是啊，我也是啊，咱俩的主要交流，而且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这么好，就是因为在电台的这个交流比较多。如果刨除电台之外，可能单纯在班级，咱俩可能也会跟我和其他男生的关系一样，可能就之后就没有什么交流了，或者没有，就是毕业之后，甚至在大学那4年也没有什么频繁的交流。
确实是， 我们今天有一个聊新的话题嘛，伟伟然后从哈尔滨来北京，这得抓住他一切的机会，是不是来录一期节目做客一下我的焖面馆。对，我们今天还想了一个主题嘛，对吧，叫好久不见的朋友你好吗。这个主题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洋，是伟伟的新同事，也是新朋友，
就是一块来北京来工作的嘛，对吧？对，我们这个话题叫好久不见的朋友你好吗，对吧？但是洋洋算是新朋友，对吧？
对，
也可以套用一下，新朋友你好吗？
啊，
对，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就着这个话题一块聊一聊。其实洋洋也可以从他作为一个外人的角度去看咱们两个好久不见的这个情况，可以聊什么吗？对吧？
嗯，是的。
那接着刚才那个话题，伟伟，你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能问出来这个问题，嗯，那应该首先这个关系就比较亲密了。
对。
嗯
嗯。
然后其次呢，我是觉得，还有我觉得吗？
我觉得
啊，我觉得
啊。
你这是普通话吗？
嗯，对呀、啊，我觉得。你再来一遍。
我觉得，
嗯，
就我跟段叔可能十年里只见了两次面，
嗯，
但是并没有什么陌生的感觉。
对，
完全没有。你觉得呢，洋洋？
嗯，确实。
你看我俩的状态有十年没见了吗？
完全不像，就像嗯，就还是就是很久，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那种。
对
对
对。这个话题我要聊什么，怎么聊，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吗？
没有。
那我说说我的。
好的。
对吧，就是这个话题其实我是有一点不太敢碰的。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把我们的人生拉长了，就是好久不见的朋友你好吗，我觉得有点像聊人生，这个话题挺大的。嗯，它有一点我觉得可能聊多了会觉得有一点说教感，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自己肚子里面没东西，我觉得我这几年就浑浑噩噩的就过来了。如果比如说我发财了，或者说我有一个特别伟大的成就，我觉得那还蛮值得聊一聊的。
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我没有想那么多，
嗯，
我唯一想的就是我记性不好，我可能记不住什么。我怕你跟我聊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想不起来。还有就是这十年我觉得你刚才用那个词儿不好，不是浑浑噩噩，
嗯，
我们只能说是平平淡淡。
对，
平平淡淡。但平平淡淡才是真。
嗯，
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明白。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咱们一块来审视一下咱们这几年都有哪些变化，对吧？
好呀。
汇报一下自己这几年的变化情况。
好呀，
述职报告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不用那么太紧张的那种啊，一定必须要说出来一个什么之类的。对，那你觉得伟伟，你今天见了我之后有什么感觉？
就是变帅了呀，就像那天我跟你说的，就是你要分享一下你变帅的秘籍。但是我今天大体上已经了解了。就比如说7点半之后不吃饭啊，然后11点之前必须睡觉呀，这个段数都已经贴到门上了，小秘籍大家可以借鉴。
其实说实话还是不自律嘛，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种东西。
但是你有一颗自律的心呀，
毕竟也坚持了5天不是吗？
但是大叔真的是变帅了，就是嗯，我上次来见你的时候就会，
嗯，
就真的发现跟大学不一样了。
嗯，
大学的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不是特别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但是工作了之后肯定会经历了一些什么磨难吧。什么受到了一些什么坎坷，然后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形象。
我觉得我形象也没怎么，就是我就想瘦。
但你不觉得瘦了就会变帅吗？
嗯，
胖子都是潜力股。
那说不定我底子就好呢。
你底子本身就好呀。大高个儿，大长腿。
哎呦我的妈呀，听众都不信了。反正今天我第一次见伟伟的感觉是更女性化了。
嗯，对，职场女性，女强人。
就女强人，女强人我倒没感觉出来，但是我是觉得比原来会化妆了。
毕竟学了10年，看了小红书和抖音，不能白学。
原来可能刚毕业的时候，或者说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是短发，
是，
对，
他们看了我的那个工作牌，然后觉得我是另外一个人，
而且那个时候性格也就是他也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玩嘛，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男孩的性格。
我跟你说，我喜欢跟男生一起玩，就不劲儿，对，没有女生，就是女生真的是。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呀，你今天跟我好了，明天跟他好了。
因为女生有时候会更敏感一点，就在你的好朋友有时候，对吧，
对，
你这个闺蜜那个闺蜜，
对，
就稍微
还得平衡
了
一
点。对，
我现在想问就是伟伟还有就是瑶瑶，
嗯，
刚从大学毕业，然后经历了就是四年的学习或者说四年的玩乐时间，进入到社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也没有什么感受，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感觉比较像一张白纸吧，就是什么也不懂，然后就是因为刚到单位都是跟那些什么叔叔阿姨啊他们学习，其实又是换了一个学习环境，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东西还是不太懂的，就是一张白纸。
好适应吗？
就是肯定也会有各种挫折，自己适应不了的。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其实也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东西。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就是姐姐，她教你东西，但她又教另外一个人东西，然后你们两个人就会有一个比较，因为你在工作当中就会有那种竞争的关系，对吧？就多多少少，如果你要是比别人好了，别人就会觉得。啊，你怎么样，对吧？就是因为这种，我感觉就是有的人他真的会，就工作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伟伟呢？
我是觉得我大学四年学的这个专业，唯独给我一个特别有用的地方，就是我用这个专业找到了一个工作。除此之外，这个专业在我的工作中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就没有什么应用关系吗？
没有任何的应用关系。我只是根据这个，因为我学的会计学嘛，根据这个会计学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进入了银行，那就跟你学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我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朋友，还有关系。就我大学交的这些朋友，到现在其实还是，就我身边的朋友也。就玩的比较好的，当然不是说新朋友啊，就是老朋友，其实还是在大学交的这些。
我刚入步入社会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紧张，因为可能会面对一些未知的东西，就是你，就是那时候不是大家都签了三方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知道自己已经要去哪儿了，但是会觉得那个单位啊到底好不好啊，人事关系怎么样啊。然后比如说到了那儿之后，然后吃饭啊住宿啊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感觉就是要把你空投到一个地方一样，就荒野求生那种感觉。你没有熟人了，你已经没有就是像原来同学啊老师那种，就是啊你也知道比如说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反馈那种，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而且你自己要承担起你自己的一个经济义务，就是你得自己挣钱养你了，你也不能找爸妈了。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有一点不适感，或者无从适应的那种感觉，那是我刚步入社会的感觉。
其实那个感觉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我当时我记得是大四开学，应该是三月份开学吧，三月份开学了我就签了三方，就签了这个单位。然后但是当时其实给我分到了一个就是哈尔滨下面的一个县，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不适感就像你说的，
就你不想去呗，就是
我，但你想你不想去，那你就还得找新的。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签完了，我就玩得更开心了，就是可能心里有底儿了，就是觉得就不管怎么样，可能都有一份工作了，这样玩的就会更顺畅一些。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去了之后，我住哪儿啊？我吃的怎么样呀？然后就各种我怎么办呀什么的，就这种情绪会。确实比较多，然后当时也会想，就是哎呀，去不去啊？去了之后还能不能回来了呀？ 嗯，怎么才能回家呀？这种，嗯，多久能回家一次呀？这种，
对，就相当于你去一个，你本来上学也在家附近，但是现在工作就要离家这更远一点了。
我真的，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都没有出过区，真的。就我高中同学经常笑话我，就是
你最远到过哪儿？那个时候，
我那哈尔滨肯定是都玩过的，但是。就是当时说分到了那个县，真的是没有去过。嗯，然后一切都是未知。但当时就是跟我联系的那个单位的那个大姐，她其实现在已经退休了。她当时就是对我比较好，然后就我问什么，她就说什么。而且到了工作单位的话，其实我接触过的绝大多数的人，其实对我都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想，你那个时候单位其实都是比我大的。
嗯，
然后就来了个小妹妹，对我都比较照顾，甚至就是现在，还有一些那个时候认识的同事，现在还是有联系的，而且说话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顾忌，就比如说说话随意一些，大家也不会生气啊这种，我是觉得就是，说话唠嗑随意一些，然后还往心里去的，那可能。那你就活得比较难了。
对，你的心比较大。
而且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荒野求生，我爸爸那个时候，因为我妈好像当时也说要送我去，然后好像是把腰扭了，然后就不能动了，然后就只有我爸爸送我去的，然后我爸爸上午送我去，下午他就要回去，因为就是开车的话可能也得三四个小时这样，就其实还挺远的，然后我爸走了我就哭了。但是唯独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钱，比如说工资呀，就是以后自己来支配，然后不能管父母要了什么的，这种我没有这种困扰。因为那个时候网购，
工资很高，
不，工资不高，但是没有花钱的地方。
哦，
你在荒野求生你花什么钱呢？
哎，你提到这个我也想到我自己了。哎，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也是父母带着东西然后一块儿然后来的北京，把我就是交到我们那个单位，那个单位管住宿嘛，然后我爸妈还专门领着我去街上去买各种电器，就那时候的感觉和大学又不一样。
是因为你想你上大学，你知道你就四年的时间，
而且还挺嗨的，都是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不一样。但是你工作了之后你就会想，我会不会一辈子就在这儿了呢？
那时候感觉好像没有特别憧憬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
没有啊，
我也没有憧憬的感觉。洋洋呢？
憧憬倒还好，但是就是都比较新鲜的东西，
是
觉得还好。
那个时候你有什么理想？
理想就是按照你的职业规划来呗，对吧？
你还有职业规划呢？
不是啊，对啊，你当时你就看到你们的啊，主管啦、主任啦、行长啦，你就想哦，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啊。
那你也没有别的方向，你只能这个方向呀。
所以你就要努力，因为那时候年轻人也不是很多。
所以你现在职业规划还是这个是吗？
现在换了个工作就不是这个了，因为职业发展路径不一样了。
对，他跳槽跳到了我们单位，他就换了方向。
对，是的。
那时候伟伟有什么理想吗？
我没有，我一直都是躺平的状态。
你这躺平状态是什么时候有的？
从上班开始。
为啥？
我不想当行长。
那我觉得你也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啊，我觉得。
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就是，对，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啊，就比如说大学的时候你办那些活动。
但是你们不觉得我的追求跟主流的追求不太一样吗？
有啥不一样？
就比如说他像说一开始比如说干柜员，然后要往上升，然后最后升到干上支行长，再往上部门总怎么样的，我就没有这种想法。
你一说躺平，我后面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问了。
没有，但是你不是有一件一直坚持做的事情，就是每年要考一个证。
对，但是这种东西吧，就是可能生活太无聊了，因为你一入银行深似海，这个考证的路真的就得一直走下去。
不是，你是觉得你的工作很无聊，所以考证不无聊是吗？
对啊，你就是你想你在工作岗位上你能有什么成就感呢？
你都考了几个证了？
我考的也不是特别重要的证。
嗯，
这个姐姐也在考证的 路途上。
对，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考证不是说为了以后我怎么怎么样，而是说让自己一直在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我考的这个证可能不是很重要，比如说像银行的这些岗位资格证啊，然后银行从业啊，什么初级啊、中级啊，但这证你是永远考不完的。
但是你考证这个为什么没躺平？
我觉得这个考证学习的这个事儿跟躺平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今年想考下来一个什么证，然后我去学，然后考下来了，我会很开心，它会让我开心，但是它不会给我带来比如说工作上的升职加薪啊，不会。
你开心的点是什么呀？
我考下来了呀，我学会了，我考完了，我考下来了呀，不像有的人学了没考下来。当然我也有学了没考下来的时候，就像我，
或者说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其实你考证也是没有目的性的考，
但是我会选择跟我的职业相关的证。
你刚才说没有目的的考，就好像把他之前考的证都一票否决了。
不，关键是考证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
对，因为像我
升职加薪什么的，
就是为了以后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对，
对吧？
其实多多少少。
可是他说了，他事业上也已经躺平了，他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东西了。你也不想选择了。
对，这就是他所谓学习的态度嘛。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每年要定读多少本书，我感觉就跟他考这个证是一样的，就是他在潜移默化当中会给你带来一些
变化，是吧？
对，是的。
这有点像打游戏的通关，我就想把它都考下来。
哦，明白。那说了这么多嘛，我们其实最主要讲的就是变化。洋洋，你觉得你毕业到现在为止你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变化就是就像刚才讲的，我觉得以前就是一张白纸，但是现在的话就感觉就什么样的事情都经历过了，就是人生很多事情也已经看得很平淡了。对，就是很多事情也许年轻的时候觉得是个事，但现在的话就觉得啊还好就这样吧，就是这种。
比如说。
比如说，你总是让我比如说。
对啊，就是你讲的很宽泛啊。
对啊，
就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比如说原来觉得很在意，现在觉得不在意了，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时刻让你有这个变化？
哇，伟伟，快救救我！
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
真的就是很多事情。
没事，你现在可以好好想一想。
对，
不着急，一定就是，比如说咱就一定说什么。
那就慢慢让我想想吧。
我可以举一个我的例子吗？
可以啊。
就比如说，我能接受加班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刺激到我了，或者说有一个事情，然后就是它触动到我了。就是，其实我之前可能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就是我们北京不是也有电台的朋友嘛，一块去吃饭什么的，就是东东和小鹿，就是我去跟他俩吃饭的时候，发现东东的朋友还有小鹿，都是周末，大家都在就是也在准备饭什么之类的，但是发现大家都会比如说突然临时拿出了个电脑来，或者是临时就加班做个什么东西，我发现他们比我还忙，而且他们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抱怨，他们没有天天跟我说，哎，我又加班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反倒能接受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啊。为什么原来大家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接受加班，是因为我发现加班能让我接触到更多的东西了，是因为比如说别人可能三五年才能接触到两个东西，可能我一年两年我就可能比别人三五年的东西都要多。
那你这是有效加班。
对，
那很多人是无效加班。但是你说的这种加班这种状态，就比如说东东小鹿啊，那我觉得你们大城市可能就是这种节奏吧。
我觉得也刚才可能我说的也不准啊，就是说可能东东小鹿他不一定就是他们也接受加班，但起码他们那个状态让我觉得原来不能接受，现在可以变得可以开始接受。
你觉得你们单位卷吗？
卷很正常，我觉得
读书吧。
读书破万
学习考证。
对，确实。
对，你们再没别的变化了？
平平淡淡才
是。对，就是至今未会。
这就是一点变化都
没
有，
就是毕业十年了也一直这样。
对
啊，那我再问一个，就是除了刚才伟伟说的考证以外，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对啊，
爬山。
什么样的频率啊？
疫情阻挡了我的脚步，我之前的计划是在我生孩子之前爬遍三山五岳，我走了一半了，但是疫情阻挡了我的脚步。
为什么会有这个目标？
我就是喜欢爬山，而且我喜欢爬那种就是就比如说像黄山华山那种就是就感受那个氛围的那种山。
洋洋有什么一直坚持的事情吗？
没有，就是我换工作之后就是坚持在学习，是真的。
嗯，
就是因为现在的工作强度没有以前的大，以前就觉得啊，因为工作阻挡了我学习，呵呵，所以换了工作之后就觉得应该利用就是现在的时间就要好好学习。
学也是和工作相关的东西吗？
多多少少有一点关系，
哦，
对以后的选择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关系。对，
我这个朋友真的是志同道合。
对，是的，就碰到了，
我俩就是相见恨晚。
对，是的，真的是。
嗯，那我再引导一下，会有哪些新的习惯吗？
健身算吗？
算。
嗯
嗯，也是想自己身体好一点。
是，因为之前确实是胖了。然后想瘦一瘦，然后就发现就是年龄大了不太容易瘦了。
嗯，
就发现现在就是你从100斤瘦到90斤就真的比登天还难，就特别难。
洋洋呢？
就是做做手工，就是我可以从早做到晚，就是
做什么样的手工啊？
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各种就是也有针织的那种，或者也有那种什么羊毛毡就戳的，就现在手工有很多种的，哎，画的，对，画的那种油画。
嗯，
然后你可以，我可以从早做到晚，一天不吃饭就在那画，就感觉这种东西会让你静下心来。就是每当我决定我最近这段时间觉得有点浮躁，想要沉下心来看看书的时候，就会先从这些手工入手。
那你很专注哎，而且，
哦，对对对，
你可以不吃饭。
对，是的，当你沉迷于做那个事情，你就不会再想其他的东西。嗯，
那伟伟健身比如是为了瘦嘛，那你做这些手工呢？
我做这些手工主要是让自己想静下心来嘛，因为有时候确实一旦你就是你一段时间不学习的话，整个人就会很浮躁。对，然后你一旦再决定再进入那种学习的状态，你就需要再去做调整。尤其你工作之后想要再静下心来去专注的去学习的话，其实挺难的。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那叫什么，对自己不满意吧，还是想让自己满意一点，是这样吗？
也不是，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就类似于就是比如说我刷了抖音之后的那种 emo 的感觉吗？
没有啊，刷抖音也可以学习啊。
伟伟说抖音也可以学习，这个让我惊呆，因为抖音给我推的爱好可都不是学习。
那主要是
那这个东西好像是分人。
确实每个人的看的都不一样。
有没有哪些放弃的事情？
其实录节目算后来算是放弃了，因为确实是第一个也不具备录节目的条件了。
啊，对，那个我可以跟听众和那个洋洋说一下，伟伟之前是广播电台的播音，
对，
还是播音部的部长呢。
嗯，
对，然后当年然后在学校的电台也是风云人物啊。
那我相信
你有听过他录节目的声吗？
没有。
你要不要说说你的版头，节目版头？
啊，我也要听。
那你要给我配一个贝壳风铃。
啊，
你可以说一说，
快说给我听一会儿。
我润一下，
润一下嗓子。
我怕你太喜欢我。
嗯，
沙漏的一点点滴滴，像永不熄灭的灯火，照亮仰望星空的孩子，等待一回灿烂的日出。拆开一份关于成，忘了，我能重唱了。
你这个声音也太好听了吧！
找一个。
哦，难怪。妈呀，
我脚趾头快抠出个客厅来了。
没有，但是真的好好听啊。这声音真的绝了。
我找一下。
哎，但是伟伟，你不觉得那个时候咱们也太文艺了吗？
是。
对，
但是电台做电台不就应该
需要
这种
吗？那个时候我们的风格就是这种风格，
就是这样
的。但是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啊，对，你说到变化，但是我现在的变化就是我接受不了这种风格了，快。
那是因为你手机推送的东西太多样化了。
我也接受不了了。
对，就是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这种节目风格就觉得有点太就是乌托邦的感觉，或者说
就是那个年纪的。
对对对，
但是我感觉这种东西反正就像审美一样，都是一个轮回，也许过不了多少年你们又回到对这种审美。
但是我现在如果再听到比如说年轻人做这种类似的节目，可能我就会滑过去了。
嗯，
对，
主要是还是现在的东西太多样化了，没办法。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解这个人，所以他这么一说，我会觉得啊，又是一个多变多样的他，
反差好大。
对对对，但这种我就好喜欢。
但是他其实坐在话筒前和平时生活当中完全是两个样子的。
嗯，能感受到。
对，他能感，他那个声音变化可能还是挺明显，他能控制自己。
嗯，
对，就挺厉害的。
是的，是的，确实。
对对对，
就刚才说那一段话，嗯，又是我没有见过的伟伟。嗯，真的不错不错。
你需要配完整的吗？
不用配完整的。不用配完整的，但我
太牛了。
但放弃这个事情，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怎么自然的过程吗？
是呀，就是你的心态变了。心境变了、
嗯、
你可能就像你说的，你也不会再发出那样的声音了。然后你也不会再写那样的文字了、
嗯、
然后你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包括你日常的生活呀，你的工作呀，可能跟这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能纠结的点。
嗯，洋洋有什么放弃的事情吗？
其实我感觉我好像也没有放弃过什么东西，唯一要
说本来就没获得过什么，
对，是的，那只能说放弃了我之前的工作，这是我唯一放弃的东西。
哦，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毕业之后嘛，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最疯狂的事情？
你觉得你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让我来听一听有多疯狂。
我有一段时间，因为第一份工作是在国企嘛。然后工作不是很忙，周末也有时间，也不加班，趁这个周末的时间，北京去哪儿都还比较方便一些，就去了武汉、南京、青岛、西安，就是周边几个大城市基本上都转了。我觉得这个还挺疯狂的。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还给你写过明信片？
是啊。
多文艺。我觉得
你现在还干出来这种事儿吗？
我觉得不会了。不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旅游确实挺无聊的。
对。
对，可能那个时候觉得就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该你们了，你们最疯狂的事情。
最疯狂的事情。
对啊。
就是我一个在哈尔滨没有骑过自行车上道的人、
嗯、
跟着我新认识的小伙伴、
嗯、
第一天见面的网友们，虽然都是我们单位的，
嗯，
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
嗯，
十一那天去看了升旗、
嗯、
在天安门广场坐了一宿。
对，真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大龄的人，真的就年纪已经很大了。
不是，你们就为了看升旗，然后从晚上一直坐到凌晨。
是的，
晚上几点啊？
我们那个时候是十一点
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
对，十二点到的天安门那儿、
嗯、
然后往前走排队。
一点已经入场了。对，
一点早上六点十分升的旗。
对，六点十分升的旗，
硬生生在天安门广场坐了一宿。
我们不是坐了一宿，我们就是蜷缩吧，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我们只有两个脚的那个地，就是你坐下来你知道吗，就是就很难，就是你坐下来都很紧，你必须得把腿这样子缩起来的那种，你知道吧，真的太惨了。那应该也算我做的比较疯狂的事了。
是的。
你想想
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述一下这个故事。
嗯，
就是来这儿之前，我们之前从四月份一直到九月份，
嗯，
我们是远程借调，也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
嗯，
然后那个时候虽然是远程，但是我们也分组了。那个时候我俩不是在一个组，所以我之前跟他没有沟通交流。
嗯，
但是我有其他的小伙伴。九月三十号那天到下午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就我自己的话，我就不去了。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看过升旗了，然后他们就觉得想看一个那个国庆的升旗。
嗯，
然后我就在想，哎呦，我自己那我就不去了。然后后来小姐姐跟我说，我们晚上一起骑自行车去呀、啊。我说那好吧，一冲动就答应了。然后小姐姐说，那个杨洋也去，那个他也约了，你问问他去不去吧。我说那行，我给他打电话。那个时候我俩没见过，我也不认识他。
对。
他就给他，我说是张洋洋老师吗？他说是呀。我说你是约了升旗吗？他说对呀。我说你要不要一起去呀？他说好呀。然后我
俩，其实我是停顿了两秒，
我想了一下，
他说好呀。对，
然后我们五个从酒店11点钟的时候开始骑自行车，骑了55分钟到12点，真的给我热的，我衣服都湿了。
不是你们去那个地方，然后不能？比如说坐个车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他们就是想骑自行车。
对，单纯的想骑自行车。
然后我没有
是从丰台骑到
是的
天安门广场吗？
对，
对，
是的。
我不能理解。
没有啊，
是疯狂，你们是疯狂，你们是疯了吧？
不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从12点一直到6点10分，
对，就很快，
是或站或坐。或蜷缩，
对，
在天安门广场睁着眼睛，
就好狼狈，你知道吧？
那这是期间你们干什么呢？
就是打盹啊。那天全广场都没有信号，你手机也不能玩
啊。对
对，
手机没有信号，
就像被
玩不了
一样。手机什么都
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对，
有好几十万人可以让你看。
是的，真的。
我、
哦、
天
哪！
所以那天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
我们看到国旗升到上面的时候。
就是你们还是在很远的一个地方看
的。我们的位置在那个大花篮下面，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唱了国歌，唱了
歌唱祖国，
歌唱祖国，对，这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就那个氛围还是很好
的。是的。
哦，明白，就是跟音乐会一样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在一个那个兴奋点了嘛。
对
对，是的。
还有和平歌，
对。
哦，第二天回来了，回去补觉去是吧？
睡了一天，
睡了一天，
睡了一天，第二天也在休息，就没有出去。但是人生还是要有这样的经历，其实你也可以去。
我觉得，
而且其实像你这种减肥的人，为什么接受不了夜骑？这种夜骑其实很好的，就他们有个天安门那个路线图，然后你晚上骑会很美。
减肥一定要睡好。
你这真的是躺着减肥。好吧，太逗了。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每个人的疯狂定义不一样吧。我觉得有的人可能迈出去那一步，比如说原来没做过，然后迈出去那么一步，其实也算是某一种疯狂。我们总说过一句话叫什么，再不疯狂就老了。
对， 对，
其实我们已经老了。
是
已经老了，
确实已经老了。
对，是，对。 我想聊的就是说，可能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不太一样，那我不如听听你疯狂的故事，说不定能感受到那种年轻的感觉。
那我刚才说这个你感受到了吗？要不要约一下？
没有，我觉得没有，我就觉得就啊，真老了，我更不能这么搞了。对对对，
身体受不了，
就挑战自己。
但是这个活动建立起了我和杨洋深厚的革命友情，
真的是
一起吃过苦了，
真的是。
我跟你说，那天就是怕上厕所，然后我都没有。
那上厕所怎么办？
就你出去了，你肯定就进不来
了。进不来
了
呀，
那都是人挤人。
广场上没有厕所吗？
有呀，
有流动厕所。
有厕所吗？
但你前面后面都是人，你怎么出去呢？
天哪！
你觉得这够疯狂吗？真的是。
哎，就这么多年，有那种影响你的人你觉得有吗？
有呀。
对，可以讲一讲，就不用点名道姓，就讲一讲啊，他影响到你什么，他做的哪些事情让你比如说有变化。
当然影响我的基本上都是正能量的。就是我想想啊，那个是16年还是18年的时候，我不太记得了。就是那个时候有那个人民银行的检查，然后那个时候为了跟人民银行的一个算是老师交朋友。
就是他教导你吗？
不是啊，就是他明显就是很懂，然后但是你要想跟他一起聊天，一起跟他谈论就是业务呀，你就不能太差，你不能是零。你就得给自己做一些准备。
洋洋呢？
我原来就是有一次培训跟我们一个行长，然后在一个房间里，然后晚上睡觉，然后他跟我聊天， 然后当时他说他的那个日常，我就觉得很触动我。他说他是晚上不会玩手机的那种人，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就每天晚上都会看手机，他是每天晚上听百家讲坛，对，就是那种就从来不玩手机，然后就看书。我就觉得这种人就比较佩服吧。
但你们两个讲的这几个人，我这两个人我觉得不叫影响吧，应该就是你们觉得很敬佩的一些人吧。
对，但是就听他讲那么多之后，我就觉得，然后回家就默默把
手机砸了，
不是，把百家讲坛然后弄出来了，因为他每天都会听一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学这些东西对自己生活都会很有帮助。嗯，要还有一个就是对我影响比较大，也不是影响比较大的吧，就是我前男友吧，就是是那种就是谈恋爱的影响。就以前我感觉我是那种谈恋爱的时候就别人对我好，我从来就是不会想着对别人好的那种人，然后反正就是那一次谈恋爱之后，我就会就会想着要对别人好，因为我感觉我以前谈恋爱从来都就觉得别人对你好是应该的那种，你知道吧。
你万一现男友听到了你这段话怎么
办？就这个删掉。
没事，我的节目没有人听。
对呀，我男朋友还说要听呢。没有，那可要删掉。对，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要删掉。
不是，为什么你前男友会影响到你？会说，比如说，是因为你前男友对你太好了，是吗？
对，是的，对，对我
是因为你对他不在意，所以你俩分手了。
对对对，然后到后来就分过之后，然后就我妈会说，你看人家对你多好，然后我当时我就会自己反省，然后想了一下，确实对我真的还超级挺好的。
那你现在是后悔了？
其实也没有后悔，对，但是对我好，当然
那有什么不可以被现在男友听的？
我也跟他讲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过，我说我
对，起码他让你成长了呀。
对，是的，我说我对我这个男朋友就挺好的，我自己会主动的会想着，然后他喜欢什么，然后自己会记在心里。就以前我谈恋爱，我从来不会记，就是别人只会把我的话记在心里，然后我自己从来都不会想着要怎么去对别人好那种。
啊，我就分不清谁对谁更好一些什么的。就之前我就觉得我对我前男友比他对我要好，但是他就不这么觉得，他觉得他对我会更好一些。我现在
可是你俩会在乎这些比较吗？因为洋洋是因为分手之后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如果在恋爱当中还计较谁对谁好，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就是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
你爱我吗？”
不是，
他不爱我吗？
是吗？然后你爱我多深是吗？总像有一个量化的东西。
对对对，不是，就是、
我爱你500毫升。
我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对你好。嗯。
不是你俩为啥分手啊？这是好久不见的朋友、这是好久不见的朋友可以问的吧？
可以，
当然可以啊。
对啊，先说怎么在一起的呢？
在一起的，这个是我妈妈的原来的同事，
好，
一个小姐
姐。
嗯，
那怎么会觉得就是OK， 她就可以了？
就她就特别信任我呀。
哪一点？就是
就能力比较强。
具体是指哪儿的能力？
是可以说的吗？
就是他就是写材料，
就是写文章特别好呗。
对。
然后嘞？
他后来换了个工作，然后就没有在哈尔滨，然后可能
是异地了吗？属于。
对，然后后来反正就没有那么爱了。
就两个人在一起肯定要磨合，不烂。
因为我也没有想过会分手，
对，
这是我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想想，我因为一直都是打算结婚的。如果那个时候要是进行的顺利的话，其实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他不想结婚吗？
可能他的生活的重心不是在结婚上吧。就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也有可能这个只是我的认为，他可能还会认为我认为的不对。
我觉得异地确实挺消耗人的。那我不聊你感情的问题，我就只问你这段感情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对我的影响可能不是很积极，就可能会让我在以后的感情，比如说在接触其他人会比较胆怯。
嗯，
因为我遇到他的时候那个年龄其实刚好是一个相处了两年之后就结婚呀、
嗯、
生孩子呀，就是相对嗯比较顺畅，如果进行的比较顺畅的话是一个比较有就是正常的一个结果。
我能说你就是你不再相信爱情了吗？
我本来也不相信爱情，
就更加不相信爱情了。
我是不太相信，我是一直都比较期待有那么一个人，但是我现在比较躺平，就能遇到他也行，遇不到也可以。之前我是希望遇到的，包括现在我也是希望遇到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了如果遇不到那也没有什么办法的这种躺平的心态。
或者说你需要吗？其实你也不需要。
其实是需要的，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是需要。但是一开始呢，就是之前我觉得是那种就可能就是像一个生活的必需品一样，但是现在可能就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事情。
嗯，明白。因为我觉得你已经足够独立了，你都女强人了是吧？
我觉得不是，
独立和需要谈恋爱需要一段美好的爱情没有关系。
对，
嗯，你在一段爱情当中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
它是两条道，就是这条道你走的比较顺畅，你可能平平淡淡呀，工作也稳步发展呀，然后你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坎坷呀，这是一条道。另外一条道呢，可能就是你能跟着有一台车跟你一起并行，然后你会发现，哎，这条道并不孤单，那边也有一条道，上面也有一辆车跟你一起走，一起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沿途的风景。那可能相互看一眼，觉得啊，大家就是也都是一起往前走的，那和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不一样。
那我觉得伟伟，你也不需要从这段感情里面，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消极的感觉。
但是会啊，
可以没有必要一直留存下去。
但是会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遇到一个人，你就会想那这个人的这个结果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总会有一些感觉，
就是得失心又有了吗？
也算是吧，就你总希望结果是好的，但是你会担心结果是不好的。
那你就干脆就享受这一段感情就好了，不需要。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把结果看得太重了
啊？我懂了你的点，你 get 不到我们女生的点。
对，是的，我是比较懂你说的。
对，我俩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关系相对，咱俩才认识几天，一个月，就觉得相见恨晚是什么？
是的。
但是我跟你们俩对于感情方面的认识不太一样，对吧？
是的，因为男生和女生
感受到
了想法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是想说的是，伟伟，就是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从上一段感情里面影响到的你的那种消极的感觉，其实就是可以深层去挖为什么的时候，你觉得其实没必要。
但是它会影响你，它甚至会影响你一辈子。
对，
因为它跟年龄有关。比如说，你20岁的时候，你经历了一个人，然后你23岁的时候觉得不合适，那分了就分了吧。但是你30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人。当你33岁的时候，你发现不合适，然后你分开了，那你就会想，那你33岁，比如说我今年又遇到了一个人，我再3年后又再3年，每一个如果都不合适的话，那我这3年又3年就会有心里面的恐惧。
对，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心翼翼。
对，哎，小心翼翼，真的。
嗯，
就包括你可能之前的这个人，比如说你20岁经历的那个人，你付出的可能就全心全意的去付出。你30岁经历的这个人，你可能90%去付出。但是你之后，如果比如说你35岁之后再经历过某一个人的话，那你可能就60%甚至更少。就是你会有自我保护的机制。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他有没有发现。
是，
我是发现我经历了那段感情之后，这个自我保护机制打开了。
哦，
嗯，因为你毕竟全心全意付出了，
而
且
那个人确实还是挺喜欢的一个，刚开始也觉得各方面都不错的。
对
吧？而且你已经几乎想好了你们的以后啊什么的。
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计划好了什么时候去拍婚纱照，
对，
然后什么时候定大概什么季节结婚
是
什么的。
哇，天哪， 就是
当时想的，
对呀、啊。但是你想想，那个适婚的那个年纪，你谈恋爱又遇到那么合适，你肯定所有的都往好的方向去想呀，
你都会去做准备。
对。
但是你现在如果就现在原地他冒出来一个人，他觉得他也挺合适的，然后你再去就是在想这一连串的，就
也许都不敢想，
对，
嗯，
很难再去想，就可能走一步算一步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那你觉得你以后的感情会是什么样？你自己会有给自己一些期许吗？
就是我其实本质上是有一个慕强的心理的，我希望去找一个能就比我强，不是说各方面都比我强，甚至某一方面比我强的，
就是能够在指引他，对吧？就在某一方面能够多多少少会指引。
就比如说你，工作学习上呀，或者是生活上呀。
对。
那或者说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慕强，但其实你已经很强，你遇到的几率或者说你给别人的机会就少了。
我不强。
可是我觉得你很厉害。
你是觉得我性格比较强是吗？
不是不是，性格你，我觉得你可以柔软下来。
我觉得现在就挺软的。
但哦，你说性格也有可能，因为我觉得你也挺刚的，就是你要你是能把事儿做成的一个人。
那肯定的。
对。
我要想做的话，肯定会做成。
对啊。
嗯，不管什么方法。
对，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在感情上面可能有点太强求了。
这个遇强则强，在感情上不适用。
是吧？
是的。
是的。
天哪，这期节目真的聊得太那个什么了，我都要哭了。
谈恋爱，你谈过恋爱吗？
我谈过。
那你为什么不懂呢？
男生女生还是不一样吧。
对啊，但是我发现其实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中，其实男生普遍会更理性一点，就是男生自己心里会有个比较，就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结婚啊，或者怎么样，就大部分男生我感觉都会有这种。
女性什么时候理性？不爱的时候，
不喜欢的时候。对，真的是。
我觉得我这个话题没什么发言权。
你可以，
毕竟性格有别，这不是
确实，你可以站在你男性的视角去讲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话题。
哎，我跟你说，就是你会觉得女生多大年龄生孩子比较合适？
他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
这就是男性思维。
对啊，
女孩子不这么想。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现在生孩子可能就相对比较晚了。
对，
不是说我的年龄就是怎么样，就是你想你25岁生孩子和35岁生孩子，你的经历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恢复也不一样，还有就是你50岁的时候你孩子多大。其实我现在多少都有一些后悔了，我要是30岁之前结婚的话，就现在不会有这些困扰。
但你问我问题的这个出发点，我想的点是说，那女性自己决定就好。
大多数男女生在一起的时候，男生也会这么想，就是你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但是女生她会想尽早生。
了解。我们聊了感情的事情了，再聊一聊，聊回来聊朋友。那毕业以后有没有比方说印象深刻的一种这种朋友间的聚会？
我这边很少跟老朋友聚会，就大学同学好像都没有怎么聚过。
北美应该多吧。
嗯，我会比较多一些。你看像那2019年的时候，那个11我们一起去内蒙古玩。
和谁啊？
刘婷、魏梦蝶
啊，就是电台的朋友是吧？
对，还有他俩的朋友，然后小鹿，主玉，
那不是还是电台的朋友吗？
还有啊，张凯也去了，
那不还是电台的朋友吗？
是呀，是呀。
那次为什么印象深刻？
一个是就是也不能算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刘婷也算是一个会做计划的人，我们就按照他的计划走。然后我们也不用带脑子，就跟着他一起玩。
嗯，
但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么多人，然后一起去一个地方玩。
嗯，
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哦，
嗯，
我有一次有印象深刻的一个聚会，它不算聚会吧？它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算是像奔现的那种感觉一样。
你跟谁奔现？
就是我去见了
网友。
不是，我去见了好久不见的学姐龙佳姐。
你去哪儿见的？
我去重庆。
哇哦。
就是我可以跟听众和洋洋解释一下，龙佳姐就是女神级别的吧。
嗯，
算吧。
是的，
对对对，
是
我们电台的，就是我上一届的台长嘛。 而且长得特别漂亮，而且又是南方女生，对吧？哇塞，真的，就其实约的也比较临时，是正好重庆有前同事结婚，正好去参加婚礼，参加完之后我就去就给龙佳姐发信息，我说哎，正好也在附近，能不能去看看。对，然后就正好龙佳姐还有叫上她同事，我们吃了两顿饭，一顿是在那个山上去吃那个火锅，重庆火锅哈，确实是吧。第二顿就是又去江边去喝酒，那是真的，那一次真的是喝大酒，那个大为什么是大，就是一直聊天一直喝酒
一直喝。
而且就是我除了跟龙佳姐认识之外还有一个陌生人，就是跟今天那个情况很像哦，就是一个认识的人和另外一个他的同事，就聊得很开心。那时候我之前不太喜欢喝酒，就那个时候那一次我才知道，我真的是聊就是谈天的性质到那个点了之后，那个酒是自动往下走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快喝醉了，真的就是不省人事的感觉。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我跟龙佳姐其实认识的时间也没多长，或者说关系也没有说那么铁，或者说像刚才杨洋说的那种，比如说会有那么多经历的事情啊，或者相互一些沟通啊，什么比如说你开导我，我开导你，这种没有，这种也没有说经历过什么刻骨铭心的困难啊，或者什么人大家一块早上排什么队那种也没有。但就是觉得就是可能是学姐嘛，也已经毕业好久了，然后见了面之后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是电台
还是有共通的地方嘛。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志趣还是相投，就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电台人或者说不认识的人聊天，就是电台那个状态是你不认识的组员或者什么之间，大家在那个环境下都自动都能把天聊起来，就特别融洽，
就是整个团体都自来熟。
对对对对对，
感受到了。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还蛮不错。我今天咱们所有聊的问题我差不多都问完了。
是的。
感觉聊的怎么样？
就是我是感觉我对就是老朋友也没有什么，就比如说好久不见呀，中间有什么隔阂呀，有什么就是生疏了的感觉。
现在聊天就是让我回顾了过去，想了一下，突然
今天洋洋的回答就基本上还蛮标准的，我觉得。
我有什么不标准？
就是很官方。
官方嘛，我连不能说的都说了。
但是今天
相对官方啊。
但是今天的节目就会让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又变差了。我真的，我就是我能记住那个时候好像不开心，就是不快乐，但为什么呢？就是想不起来，我不记得我为什么不快乐了。我可能会记得我跟你生过气，但为什么生气呢？不记得了。
但这样也挺好的，也许是你的自我保护机制，就让你屏蔽掉了那种
不
开心的事情。对，
我觉得这个保护机制很好呀。
对呀，就很好啊。
其实我们一起相处的这个时间就有一点像在制酒的一个过程，十年没见嘛，就相当于我们已经把各自已经封闭在一个酒瓶子里面了。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就相当于各自把各自的酿的酒再打开，对，闻一下那个香味。十年了嘛，怎么它都有点发酵出来。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过得真的是平平淡淡？
那也是真的。
是真，就是那个时候唠嗑只是根据当时的生活有一些，比如说有什么事儿啊，或者什么槽点呀，就肯定咱俩当时是经历了什么事儿，但是已经忘了，
不重要
了，不重要了。
对。哦，谢谢薇薇，谢谢洋洋，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你下期还要来是吧？谢谢，拜拜。
拜拜。